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的星源跟严恩继续与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当中的内容。那前面呢，我们提到了亚沙龙的叛乱，大卫的逃亡。那接下来在16章当中啊，圣经所记载的大卫和亚沙龙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他们各自面临的环境，就特别有意思啊。而且呢，这里边写了大卫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亚沙龙呢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各自的那个阵地上的反应就非常有意思。那今天我们先来看16章开头当中啊，大卫首先他遇到了一个怎样的人。那这里边呢写到说，大卫刚刚过了山顶，见到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准备好的两匹驴，驴上呢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啊。他带着这些东西啊，就感觉放在今天好像也是挺好吃的东西。大卫王问洗巴说，你带来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驴呢是给大卫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呢是给年轻人吃的，这个酒啊是在旷野疲乏人喝的。
还好我们看见后边的经文，因为我本来想说边吃饼一边喝酒感觉好像还不太配所以反正后面证明说OK， 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疲乏人喝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比较 make sense。
而且他甚至就好像每一样礼物给每一个人都安排好了，想得非常周全。然后大卫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大卫说，他仍然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大卫问洗巴说，凡属米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一段经文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送礼的故事，送完礼之后呢，大卫又还给了一些东西，但是这里边暗藏玄机。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送礼的人他到底是谁。因为洗巴过去了好像准备的很周全啊，而且呢就有一种给逃亡当中的大卫还有他手下的这些人雪中送炭的感觉，就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他这儿都有。看起来这个人做的事情非常的周全，非常的细心，但是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忠诚的人吗？尤其是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对大卫的真正非常的有用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洗巴到底是谁。
我们必须要了解历史的背景，因为当大卫战胜扫罗之后，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那他是瘸腿的，那大卫跟约拿丹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呢当约拿丹跟扫罗死后呢，大卫就让米非波设继承扫罗所有的土地，甚至让他可以常常来王宫里面吃饭，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看待。所以我想不论米非波设到忠诚不忠诚，那大卫要照顾他算是他跟约拿丹之间的约定，也是他们友情的一个继承。那至于这个洗巴的责任呢，就是负责管理米非波设的财产，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大管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毕竟扫罗跟约拿丹已经过世了那么多年，洗巴应该也已经服侍了米非波设非常久的时间。这边洗巴马上就背叛他的主人，因为他跟大卫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复国归还我，所以摆明就是要挑拨离间，也能够得到大卫的好感。因为我想他也知道大卫的能力跟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可能就下赌注，觉得大卫应该会打赢这个胜仗。
所以说呀，这里边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给大卫还有他手下的这些人，雪中送炭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举动，但是在这个忠诚的举动的背后呢，却是他背叛了自己最开始所跟随的这个主人。他也知道之前的这个主人啊，真是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他又在大卫面前说，你看我以前的主人说你不行，你所有的王国王位之类的所有的东西必然迟早还得归我。结果呢，这大卫最开始呢就生气了，说你以前这个主人呢可能也想要背叛我，但是呢你今天把以前主人的这些东西拿过来，拿了一些东西送给我，好，那现在呢你帮助了我，那这样吧，我把你之前你的主人米非波设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我想大卫最开始他做的这个决策呀，应该是因为他受到了洗巴的帮助，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他也没有多想，没有想说洗巴他所讲的这个话，说他的主人有一些背叛的意图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仅凭着自己当时怀着一颗很感动的心，一下子呢就把米非波设的东西给这个人了。
毕竟大卫跟跟随他的人现在正在逃难，
对，
那当务之急就是肚子要吃得饱才有力气，那渴了要有东西可以喝，那我想大卫也管不到这么多的细节去追根究底，毕竟亚沙龙已经占领了王宫，那也没有时间去证明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错。
那你说他可不可以就先把洗巴的这些东西先收着，米非波设的东西呢说都给他了，这个决定再晚一点做会不会好一些？
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关于大卫做这个决定呢当初是否是正确的，但是他眼前有当务之急就是要保命，有率领着大批的人，他们要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必须要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处理了之后再去讲究这些细节。
对，而且这个米非波设啊，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奇怪，
他把难念
对，他把米非波设的这个东西都给了洗巴，那这样一来呢，米非波设就原有的肯定会至少说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刚才言提到，就米非波设其实他是一个瘸腿的，那么呢，洗巴在大卫面前说呀，米非波设可能有一种想要夺回原来扫罗王位的这么一个想法。但实际上呢，这里边有一个可以判断的标准，所谓的按照当时的所谓的习惯来说啊，米非波设他是一个瘸腿的，那这样的人其实是乎是没有机会去继承王位的，那所以大卫这一方面呢他也没有多想，于是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今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洗巴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就是非常热心很忠心而且是很会关心人的样子，但是这个经文记载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得到了米非波设的几乎是大部分的财产。所以我就在想，洗巴他最开始的目的到底是不是能够把自己原来主人的这个资产归为己有，这样呢好像自己表面上付出了一些东西给大卫送了个礼，结果呢他得到的更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有这样的目的。
而且即使米非波设真的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这也完全不合情理，因为背叛的是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并不是扫罗家族的其他人，那不可能当亚沙龙得到王位之后就会把这个王位让给米非波设，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呢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完全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看其实在今天啊，像洗巴这样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在很多场合呢他们可能表现出过分的友善，也有可能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真的是做出了一些让我们感动的雪中送炭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他真实的目的不一定真的是想要帮助我们，尤其是在职场上或者生活当中啊，往往会有一些这种表面上阿谀奉承的人，但是呢他所说的这个话的背后，他做事情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呢，其实会发现有一些破绽和疏漏。今天我知道很多地方，尤其是小地方的公司，可能你要入职的话不一定看你的简历还有工作能力，那有些时候呢这些领导关系之间啊就要送礼之类的，这个问题就搞得很复杂。那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生意上的伙伴，今天给你送了些什么表达对你家人的关心， 但这背后可能也会有一些说你能不能够给他的这些不正当的竞争提供一些便利，比如说可能他的这个方案对你们的公司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最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可能私下表示对你的关心，或者是呢真的就满足了你家人朋友的需求，那一旦你接受了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那这个时候真有可能啊，就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叫吃人嘴短，有的时候你接受了他的帮助，接受他的这些礼物之后呢，发现对方马上给你提出来一个要求，你就不好意思拒绝了。所以呢，如果现实当中真的你突然遇到了一个人，发现这个人真的特别热情，解决了你眼前的困难，但是接下来如果他再说什么，再向你要求什么，我觉得大卫给我们的这个教训，我们应该稍微的缓一缓，想一想说他这么做有没有真实的目的，或者说我一高兴就我把所有的什么的项目或者是机会就给你了，那这样的对于其他人是不是真正的公平？就像是大卫所做的这个决定里边啊，他把米非波设的东西就全都给了洗巴，那米非波设他怎么办啊？他本来就是一个瘸腿的，而且他有的资源可能也不多，那这样一来可能无形当中啊也对别人会造成一些损失和伤害。
我想我们华人呢有一个习惯跟传统，就是送礼，不论是亲戚朋友之间，公司里面啊，送礼似乎是成为一种维持关系的方式，但是我们要思考我们送礼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是想跟对方建立关系吗？还是为了要送礼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工作公司的一些政策，每年都会让我们 go through 一些训练，你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你的客户给你什么样的礼物你可以拿，什么样的礼物不可以拿。譬如说如果你的客户招待你晚上去一个游艇上面夜游，那你这种礼物是不可以收的，因为他这个金额跟这个享受是超乎正常晚餐的范围。但是如果他就只是给你一个小记事本一支笔，那这种小东西的文具是可以拿的。那他也给的非常明确的规定呢，是当譬如说我们要出去做生意，出去见客户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客户送怎么样的礼，因为这个原则上呢就不会让对方觉得他得到了我的好处，或者是我得到他的好处，所以今天在做这个商业决定的时候会因为私人的利益来影响。那这样子的政策呢其实让我工作起来非常的愉快，因为我必须要去巴结任何人，也不需要用靠送礼的方式来博得对方的好处，而是单单用一个专业的角度，用公司能够带给他们的方案还有我们的这个价钱，然后来获得这个契约，而不是靠私人的这种利益来博得这种关系。那我想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去学习，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否是真诚，还是我们常常依靠这种礼物礼尚往来，但最后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靠着礼尚往来，而不是之间有真正的感情跟关爱。
是的，而且无形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所以不管我们是可能在稀里糊涂当中收了礼的人，还是自己带着一些其他目的去送礼的人，这都不符合神对于我们关乎公平的一些教导。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